经销商转头会向古
头部品牌去寻求合作，这个基本上是个大势所趋，对，是个大趋势。那对于后期，就是耐克对于和滔博的合作会有哪一些变化哈？耐克呢现在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滔博呢能够帮助耐克做这种下沉渠道的开发。这个呢应该说在两年前我就给大家提过，如果大家一直和跟踪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耐克一直希望经销商对于下沉市场做二次开发。但是呢过去的经销商的做法呢就是敷衍了事啊，因为做市场开发大家知道是一个很辛苦很耗成本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收益并不高。对，尤其是现在租金啊各方面像下沉市场其实也不低了。对。但现在这个事情会逼着滔博可能会要往下走，往下沉市场去走。啊，高线城市的一些好的点位它一定会给到像李宁安踏这样的头部品牌。但是下沉市场它要打开局面并且能够弥补一些损失的话，它往下走几乎是个必然。啊，所以滔博之前的渠道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高线城市的 shopping mall 的话，那我估计未来的两到三年滔博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到下沉市场去。啊，这个是对于经销商影响比较大的。对。像门店的一些抖音账号啊，门店的直播啊，啊这些的话会在明年陆陆续续全部清退。耐克的现在的这个决心是比较硬的啊，就是所有线上非授权的渠道基本上全部清退啊，基本全部清退。所以我们之前能够买到的一些像抖音平台小红书平台能够买到的耐克商品到后面基本都不存在了啊。这个呢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啊对耐克的业绩影响会很大。对，但是呢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有机会有风险吧。首先讲风险哈，一个呢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并我觉得治理渠道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治标的模式方式，它并没有我觉得并没有去治理到耐克现在面对的真实的问题。耐克现在真实的问题是一个是产品的问题啊，产品创新的问题，还有一个产品更新迭代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耐克的过去在国人心目当中建立的美国文化认知啊，这个东西确实是在逐渐的崩塌。那这个如何去通过技术实力创新的东西去做弥补，我觉得耐克现在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啊。所以说单是依靠渠道的治理，想说收回定价权，然后呢想通过这个方式去拉高耐克的品牌价值，我觉得这个治标不治本啊，所以这个是耐克会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收回了这些所谓的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啊，流量能够引进来，我相信是可以的，耐克还是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呢一家门店去承接这么大的流量，如果不能够做好流量承接的话，对于耐克的冲击应该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环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买高价啊，反而现在大家呢都是对低价产品是更加的敏感。对，所以耐克这个动作哈，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评价，我觉得有一点唐突啊，有一点太过于强势了啊，太过于强势了。所以耐克我觉得风险比机会更大，我是这样认为的。对，因为讲到机会来说的话呢，耐克确实一直以来它是采用的中央集权化啊，从过去以来一直都是啊，先是集中在中国，后面是美国完全把这个权限都收回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如果耐克在未来不放权，这个但是通过渠道治理，我觉得也没有太大作用。对，因为像耐克所谓的创立一个中国的创新观，我认为不是靠一个人这个东西就能创新的。对，像阿迪做本土化调整，从过去的不到20%提高到现在的70%甚至80%，阿迪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啊，花了5年的时间。所以耐克这条路我就算能够走得更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效一些，3年是要的。 所以这个呢，在未来三年，就看耐克的在今天的这个决策，在未来三年，是风险高于机会还是机会高于风险吧？觉得风险更大一些，因为现在市场环境确实比较糟糕，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其他的话呢，像当然耐克现在在过去两年确实有在加大对于中国本土化设计的比例哈，现在比例确实能够达到20%以上，但是呢也远远达不到30%啊，这个呢我不相信未来的这一年半年能够把它提高到30%甚至40%以上，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耐克要承担的代价是未来这至少是一年的时间，耐克的业绩应该是直线下滑。啊，这个可能冲击上来说，不管是流水 GMV 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对于未来这一年来说是很大的。长期来看，耐克收回了定价权，可能在耐克的产品的保值，尤其是在二级转卖市场上，耐克会找回过去的这个主流的定位，这个我相信耐克可以做得到。因为在一级市场上，耐克加乔丹的份额仍然能够达到70%以上，对，所以说它的保值率以及二级市场的转卖率和转卖价格会提高，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基本上是一个确定性的事情。对，但是呢，耐克在明年过了明年Q2以后，从 Q3 开始，耐克的经销商这边的这个订量应该要下滑15%到20%的比例。经销商这块少了一大块，但是直营这边能不能够完全接得住，这个我觉得要打个问号因为耐克现在能够做的这个电商平台无非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几个，它也不像经销商能够在各个平台像抖音快手可以开出若干个账号这样子去经营，这也不太现实。所以现在这个决定做出了以后，经销商让出的流量总额应该是要大于耐克能够承接的能力的，那溢出来的那部分会转向哪里，肯定是对于国产品牌来说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包括当然也包括阿迪达斯和昂跑所以这个呢，这个决定我觉得从影响对行业的影响来说竞争对手肯定是能够吃到一波流量红利流量红利，耐克呢会有短期阵痛，这是肯定的。对，其他的看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吧。我现在了解的大概是这些。
明白，感谢周洋老师啊。对，就是听下来，对耐克，您觉得未来三年耐克本身的这个零售规模能恢复到现在的这个体量吗？未来2到3年。
现在未来2到3年这不好说哈。因为现在耐克呢基本上能保持在580个亿，去年580个亿的体量，如果一旦失去把经销商的这一块加起来的话，滔博加宝顺两个加起来就接近80个亿，加上各个地方性经销商的话得过百亿了，也就是说耐克从目前的经销商这一个板块来说，它要损失100个亿的 GMV。 这100个亿完全能转到直营吗？我觉得不太现实。直营能够承接个比如像京东60个亿，但是京东本来就30，做到60也就是有30个亿可以承接过来，其他的零零总总可能10几20个亿，所以我估计还是会有50个亿的 GMV 的损失。所以这样算下来，耐克我觉得未来明年后年的话，整体体量可能也就维持在530到540，达不到580。
明白，对，作为耐克估计也是想尽快把这个价格问题解决，收回直营的话理论上还是能够控制的，对吧？就是本身在活动上，在一些线上产品投放上还是会比现在就是会好，我可以这么
说。对，耐克这两年之所以减低了乔丹产品的发布频率，就是因为价格破发，所以导致耐克非常尴尬，包括经销商也很尴尬。对，但经销商无所谓，他只要能赚钱就 OK 了，无非就赚多赚少而已，但对于耐克来说是不允许的。所以对于未来耐克像明这个事情明年开始的话，像耐克的乔丹的发布频率限量款的发布频率应该会越来越高，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一些流量，就是这个 GMV 的损，就是弥补一些 GMV 的损失。对，但是我觉得也有限因为乔丹本身占比也不太大，
明白，明白，行。各位助理，我们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就有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然后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就有投资者选新建提问，限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选新建提问，限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
朱亚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像这个线上破发乱价这个事儿呢，就是交给经销商呢，难免都会存在。像其他几个品牌，比如说阿迪啊这些，他后续会考虑这个也 DTC 吗？像这块？
有可能，现在但是像阿迪这种品牌哈，阿迪、亚瑟士啊、New Balance 啊这种外资品牌，肯定会观望耐克的未来的状况变化。如果耐克的这个决策导致耐克的业绩不佳，基本大家不会跟上这个步调的，这肯定的。对，但是如果耐克发现耐克的这个基本盘稳住了，并且呢确实在价格的管控上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那我估计阿迪会跟上这个步调。因为他们同样和耐克面对一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客大欺店啊，像滔博宝盛，尤其是滔博太大了以后，对于像价格体系的这种掌握其实已经超过了品牌，所以阿迪也很头疼这个问题。其实现在阿迪的过去的折扣和耐克一样啊，都是86折88折，基本上都保持这个不变甚至更高的。但现在你看阿迪也是降到了七几折，七折出头的样子，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所以阿迪其实从需求来说它和耐克一样，但是呢滔博实在是太大了，它不敢轻易的去动。耐克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这个魄力哈，耐克一向如此。对，所以阿迪我觉得会观察耐克这边的是一个实际情况。
明白。对，
破发这个事情一直都有，破发都有。破发的话，像之前的椰子的话，那种炒得比较热的不会。但是你比如说像一些像李宁的韦德之道啊，安踏的这个欧文啊，这些其实发售出来以后，你看，尤其是像安踏的欧文三代，今年发售了以后，你看也在纷纷破发啊，899变成799，这样也有。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不是经销商的问题。现在是说市场上对你这双鞋的认可度的问题，当然也和你的发售量有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张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也说，就是可能会希望滔博这边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个工作。是这样，就是他呢，就是一方面还是要控价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做下沉。就是他是耐克他是就想明白了嘛，就是要相当于要扩展整个客群吗？还是说这两个他还会有点矛盾？就是
耐克其实还是想做下沉渠道的生意，因为现在不管是像国内的361安踏，在这样的糟糕的环境下能够维持增长，其实下沉渠道是贡献了很大一部分这个占比的。对，市场的空间耐克已经看到了。所以耐克呢，之前我记得之前讲过，就是17年18年耐克和阿迪都做过渠道下沉的这么一个项目，但是当时不成熟嘛，第一个呢没有那么便宜的产品，而一个呢确实在下沉市场上没有那么好的点位啊，但是因为是经销商不支持哈，因为经销商已经聚焦于在高线城市经营耐克，因为那两年生意很好，没有人愿意说我费七八力的去花大价钱去再给你开拓什么二线市场啊，因为一线市场我的生意都做不完，我就没有必要去做。但现在来说状况不一样了啊，一线城市的话呢，耐克的这种直营率，耐克的这种联营门店和直营门店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经销商能够生存的空间已经是被压缩的，所以经销商现在也不得不往下走啊。当然这是也是耐克去逼的哈啊，你看耐克和滔博和宝盛，包括和金浪、瑞丽这些经销商。都在开展各种大型门店的联营的这种项目，对，然后但是经营权是在耐克手上，对，所以这个呢，就对于这种核心城市，耐克我觉得在未来2到3年会逐渐的通过直营方式会捏在自己的手里， 而对于中国更大的面积和体量的像二三四五线市场的话，耐克还是要倒逼经销商去开发。
明白明白，这么看来就是对于整个体育用品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复杂和体系的，对吧？短期呢就是折扣冲击，中期呢似乎还是有个蛋糕会蛋糕出来，但是呢中长期来看呢确实还是，对吧？他也会要去做下沉，他客群也要拓宽，对吧？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耐克面对的情况和几年前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这种高线这个就高端市场来说的话，竞争对手太多了，耐克根本应接不暇。加上耐克现在产品本身也比较乏力，所以耐克更是因为对于渠道来新老板啊，耐克的这种尤其是美国人搬到中国来以后，最擅长的也是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渠道，因为产品我相信包括像孙凯西这样的级别要影响美国总部对于产品的放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耐克非基本就是把产品端看作是生命线，这个是轻易是不会放的，所以孙凯西能够做的也最容易入手的就是做渠道整改，接下来呢就是零售流程，你看嘛，到时候渠道这边整改完了以后就会对线下下手，线下的渠道流程的这种优化这个慢慢都会一步一步来的，对，所以这个两个呢是对于新老板来说最容易上手的地方，也能够出业绩，你这样想，对吧？如果说我通过渠道去变革包括你看像前几年耐克从批发转为直营转为这个零售以后，你看很容易就出业绩啊，因为门店完全收回到自己的手里，有些门店转一些新的门店的推出，然后呢就开始做一场多店一个商场从以前的一家耐克店变成四家店三家店，很容易就出业绩的，对，所以新老板来了以后对渠道下手基本都是常态嘛，对不对？
明白，好呀，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事儿嘛，我们也边走边看，看到后面
边走边看
价格端和市场端，
对对对，
想怎么样？
现在这个事情不能够下结论。现在我觉得，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风险大于这个收益。耐克现在的面临的中国市场真的不是以前的样子因为我们在一线面对每天面对经销商，经销商也面对消费者。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但是老板只能是通过他的身后的团队他自己的观察去判断这个事情，对，但是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市场很复杂，不是说来一两个美国人带着这个令箭就能够改变什么东西的，所以耐克我觉得还有待观察，至少未来这半年耐克的业绩不会太好看，尤其是折扣，而且我很担心的一点是说包括经销商也在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耐克这样搞，我必须清掉 20-30% 的库存，那你觉得我放多少折扣合适？因为我的时间只有半年。耐克现在而且还有一点，耐克并没有推出我们之前预想的耐克会给到回收，但是耐克没有，这个就有点狠了我们之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想到应该会有配套政策出来，就是你至少会和各个经销商去盘算，对吧？你有多少的库存溢出，然后呢我能够给到你多少资源进行回收，来帮你减轻压力嘛。因为贺燕峰不是一直强调我们要加强和经销商伙伴的同盟关系吗？对，所以我们就想到一定会有这个回收政策的，但是实质到今天没有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在发布了这么都已经差不多一周多两周的时间了，都没有听到任何政策上的变动，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值得琢磨的。
明白，所以现在线上赶紧买耐克产品应该是比较划算了，对吧？
对，喜欢耐克的现在买耐克非常划算你现在都不要慌，等到国庆，因为这两个月生意不好，这样也生意不好，经销商呢也在大举的像逐步的在推出这个下降折扣，折扣一旦还是没有效果的话，经销商会有一把大的下降力度滔博这边像这个西南这边的滔博就已经跟我们说有可能他们会把折扣放到7折以下，但是呢得等到这个国庆前后，所以大家可以等一等。
明白，这个肯定要再把货出了，这个再磨两个月估计也不会有大的改善，然后就
对
一次把这
对
算了。
对对对，他现在的，而且他现在的手里的货品，像 Turbo 算是比较优秀的，他现在货品积压的库存基本都是 Q2、Q3、Q1 的都不太多，所以羽绒服这种厚装不多，反而是一些薄装，薄的这种衣服和鞋类的话呢，其实放到明年也可以买。啊，只是说滔博呢，他们自己的内部的指标考核很严谨，所以这种库销比是不能够太高的，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这半年把它全部清出去。说实话都没有半年，我觉得对于滔博来说就是七八九十四个月，就这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估计他们在国庆九月中到十月底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应该力度说会非常大。
明白，明白，
嗯。
好，就随时关注着，后面有啥变化，咱们再随时交流。
行，好的。
哎，好，谢谢戴老师，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不客气。
哎，好。